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儿女在这个地方侍立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向我们说话，将你的话语解开。因为每当你的话语向我们封闭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要忧愁；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我们的里面就要向你火热。因此，求你与我们同在，自己你的圣灵亲自做教导的工作。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来聆听，一起来向你学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刚刚读的这友强弟兄带我们读的这一段的信息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哈，是属于十二、十三、十四章这一个大的部分的里面的一部分。那这一部分是主要是讲什么的呢？主要是讲什么是真的属灵的。那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一个问啊，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恩赐的教会。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就说：“你们口才恩赐一样都不缺啊。”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恩赐的教会，但是呢，保罗又说：“我不能以你们为属灵的，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不知道。”因着什么缘故呢？其实保罗是知道了，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非常的不和谐。所以第一章的时候，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他就满心充满了一种焦急感，因为哥林多教会已经濒临分裂了，已经濒于分裂的边缘了。因为他们分门别类，有些人说，哎呀，就说是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因为他们对于神的仆人的一些的教导啊，他们各有看重。有些人比较宝贵保罗，有些人比较觉得彼得讲的比较好，有些人觉得亚波罗讲的比较好。那么还有人呢，就觉得他们讲的都不好，因为他们觉得是他们直接是属基督的啊。每个人都高举一面旗帜，然后身体都要濒临分裂的，所以保罗就急着写哥林多前书给他们，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其实不是属灵的，你们都是属肉体的。你们不要说你们是属保罗的、属基法的，属亚波罗的，还有人说是属基督的。其实你们都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属肉体的人哈，就是自我为中心的啊，他们自以为意、自我中心，他们什么东西都是以他们自我为中心的。因此呢，哥林多这个教会，他们作为一个教会，一个身体的不和谐，在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来了，在个人的生活上面呢，在教会的团体的集体的生活方面，他们都表现出来了。那保罗呢，就一个一个的跟他们，用十字架来跟他们解释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做是不对的，为应该怎么做，为什么那样做也是不对的，应该怎么做？然后一直讲到第十二章。那么讲第十二章呢，他就讲到了一个什么呢？什么是真的属灵？因为哥林多人他们虽然很属肉体，可是他们也想要表现得很属灵，甚至于他们，我猜我个人认为他们是真心的想要更加的属灵一点啊。我想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希望，我们到教会来，我们都希望追求，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真正的很属灵，对不对？那有些弟兄姐妹讲话喜欢掉书袋啊，引用一些圣经啊，这个样子的啊，我以前也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觉得好像你引了一句圣经来讲话呢，第一就很有权威感哈，就很有权威感，第二呢，也显得自己也蛮属灵的啊，就说你看啊，我讲话都是有根有据的，而且这根据是圣经，我都记得啊。这就是说，人都希望神的儿女就有一个很自然的感觉，他们希望自己显得很属灵。那保罗在第十二章就跟他们讲说，什么是真的属灵哈？那我记得我在2次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说，真的属灵的一个标志呢，其实不是恩赐的这个大小，也不是外面你做多少的工作啊。有些人他好像建立很多教会，有些人他带领很多人，这个啊得救，就反正你做什么工作，真的属灵的标志是什么呢？是对基督的信靠和顺服啊。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是对基督身体，就是教会基督身体的合一的这个维护，和是对肢体的爱啊。所以这个是真的属灵的这标志。我们当中谁是真的属灵的，那你就要看他对基督顺不顺服。啊，就是说你真正碰到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看他是顺服他自己啊，有些人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有些时候啊，我也是啊，就是好像这口气就是咽不下去，一定要怎么样子做了一下之后，好像这口气才顺啊，我才可以继续很理智的继续做这个做下去，这就是不顺服。那么真的属灵呢，他一定是要对基督的信靠和顺服。第二呢，真的属灵。是对教会合一的一个维护，是对身体合一的一个维护。你的一个行为，如果说会造成身体教会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某一种张力的话，你还愿不愿意去做？如果你还做，那你嘴巴上讲的再什么，再怎么样好，然后你引用再多的圣经，你也不是真的属灵的啊。第三就是对肢体的爱。我们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看我们的肢体，我们是不是从爱的这个角度，从爱的眼光来看，这三个是真属灵的这个标志。那么第十二章讲完了，第十二章呢，保罗就接下去就讲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呢，就是爱的真谛，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在这个地方一起学习的爱的真谛。那么然后保罗呢，他在讲的时候呢，他就讲说，你们就是说告诉哥林多人。多教会人说，你们要追求那个那更这更妙最更大的恩赐哈，跟最奇妙的，他保罗指出这个都是爱。那么爱呢，是那个更大的恩赐，是一个最奇妙的事情。那保罗讲到了爱的结束的时候呢，他讲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然后保罗说，其中爱是最大的。那我们上一次在这个地方呢，有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说有信、有望、有爱，那其中爱是最大的呢？因为这句话其实引起了一些的误解的。那个中国的这个基督教协会的一个前任的这个主席叫丁光训啊，他因此呢，他根据这节圣经，他就提出了一个他的一个理论哈，他说基督徒也是因爱称义的，一个人只要有爱。那么他在神面前，他就是称义的。那么这个说法呢，其实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拒绝的。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的，有信、有望、有爱。诶，可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突然之间他讲到说，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么丁光训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就有道理了呢？啊，爱既然比信更大，那我有爱不是比有信更好吗？如果因信可以称义，我因爱不就更能称义了吗？那我们上一次有在这个地方有一些解释，就是说为什么保罗说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其中爱是最大的呢？因为爱陪伴我们到永恒里面，信跟望到永恒里面就不再需要了。永恒里面所有的信心都已经实现了，啊，所有的信心都已经实现了，就不再需要有信心。我们需要有信心的，我们都可以用眼睛去看到了。那。在永恒里面，我们已经跟主同在了，那我们就不需要信心了，我们也不需要盼望，因为所有的盼望都实现了。但那个时候呢，爱依然存在，所以保罗就想说，爱会陪伴我们到永恒里面。所以这三者呢，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个是保罗讲，如今啊，这个就是说，其中最大的是爱，是从这个角度出来讲的。所以呢，讲了这个之后呢，保罗可能没。靠，保罗可能没料到2000年之后中国会出一个丁光训啊，但是保罗的确有料到了一件事情，说他这么讲法可能会引起人家误会，因此呢，他紧接着他就写了第十四章，啊，他就写了第十四章，就是要大家注意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讲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么恩赐重要不重要呢？恩赐有没有用呢？再讲一下我们的理智有没有用？神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恩赐有没有用？哎，我们不能讲恩赐没有用，因为为什么哈？不是说恩赐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的啊。你讲恩赐没有用，就否定了我们人。那保罗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恩赐是从神来的。如果恩赐没有用，那圣灵给我们恩赐是在干嘛呢？圣灵不是有一点，对不起，我说一句不太恭敬的话，圣灵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了？如果恩赐没有用，圣灵把一个没有用的东西给我们干什么呢？恩赐当然是有用的。所以保罗在紧接着他讲到说，如今常着有信、有望、有，其中最大是爱之后呢， 他紧接着在第十四章的一开头，他就跟我们讲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保罗说，恩赐也是有用的，恩赐是圣灵给的，它当然是有用的，它与建造教会是非常，是不但有用，而且是必须的。当只是保罗说，你们在切慕属灵的恩赐的这个追求当中，你们要用爱来作为。来作为指引，因此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的第一条就是，我们追求恩赐，我们管理运用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在爱的道路上来进行。我们要在爱的道路上进行，爱教导我们怎么样子去追求恩赐，教导我们怎么样使用恩赐。教导我们怎么样管理我们怎么样做我们恩赐的这个好管家。当然，我们不要忘记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一个收信的对象是哥林多人，对不对？是哥林多人。所以保罗一面写这个书的时候呢，当然圣灵把这一部书留给我们，是因为要我们看到这个里面的原则。保罗写这部书的时候呢，他一面讲到了这个原则。一面，他也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人特有的一个特别的特殊的问题，保罗在写，是针对他们特殊的问题。那么，哥林多人的特殊的问题是什么呢？哥林多人的特殊的问题，他们是一个，他们很有知识，他们很有口才，他们讲话都是高言大志，他们自认为他们都是哲学家或者准哲学家，他们有很多的知识。他们很喜欢讲这种知识的这个东西，因为哥林多是希腊文化的一个汇集的一个地方哈。他们很喜欢讲这种东西。那么保罗呢？当然，保罗在他们到这个当中说，我在你们当中不用传福音，不用高言大志，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保罗是这样子，在他们当中这样子，但是在不妨碍的哥林多人，他们非常的追求这种教导的这种，他们很好为人师，他们很喜欢讲这种东西，这是一个。那么第二呢，他们哥林多人他们也很希望属灵嘛，他们又希望自己，他们虽然很属肉体，很属物质，他们很属世界，哎，他们但希望活表现的好像。很超脱这个样子哈，所以呢，他们希望表现得很属灵。那么保罗就跟他们讲，那么因此呢，他们很宝贵那些看起来很神奇的东西，比如说讲方言，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的人说方言啊，就说是标榜自己说方言。那么也有很多的人呢会高举什么神奇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医病的恩赐啦。高举赶鬼啦，事实上，严格的这个讲起来哈，赶鬼是神给赋予教会的一个权柄啊。他其实赶鬼里面需要用到一点恩赐，需要有一个辨别诸灵的恩赐。但是赶鬼其实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权柄啊。这个我们不去讲他，这是哥林多人他们不懂的，我们这里也不去讲他。反正他们就喜欢赶鬼啊，他们就喜欢讲或者神医啊，就是医病的恩赐。其实我们今天人也是这个样子的。你去看有一些我们不能完全赞同的有一些追求的路线，比如说称为灵恩派的这个路线，他们其实也是特别的注重方言，他们也是注重这种神机医病的这个样子哈，就是说他们会跟你讲说，哎呦，你如果腿有一点长短的话呢，哎，他祷告的时候呢，就说，哎，他帮你祷告，哎，你的腿就边上人眼睛就看着就。短的那一条就长长了，这个样子啊，就说，我好像还真的没有听说过哪一个人祷告的时候，那个长的那条腿变短了啊。我到目前都是听到那个短的那个腿长长了，可能这是大家人都喜欢这样腿长一点啊，比较好看。哎，好像是真的，我还没听到过长的腿变短这个样子。But anyway，就说有一些灵恩派的人，他们也喜欢讲这一些，这是我们通常都会有的一个缺点。哥林多人这方面的缺点非常的明显，因此呢，保罗在接下来讲说我们怎么样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的时候呢，保罗就拿出了
恩赐，就说方言这种恩赐，作为一个代表和用先知，就说是教导，用先知讲道这个恩赐，保罗在这个比较的这个当中，他把这个原则告诉我们，他把这个原则告诉我们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一面保罗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方言跟做先知讲道，但是我们今天要读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看到这个背后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啊，首先呢，保罗就是提醒大家说，爱是什么呢？爱是帮助我们决定我们最恩赐的这个方向，啊，我们是要在爱的道路上面追求恩赐。那么，既然爱是一种最妙的道，又是一个更大的那个恩赐，那么教会，但是呢，它也只是恩赐的一种。爱无论怎么样子重要。但是它也只是恩赐当中的一种。保罗说，我们所有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都值得我们去追求，都值得我们去宝贵。那么其中，保罗就讲说，你们要追求啊、你们要追求，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呢，他说是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保罗并不是在那边鼓励他们讲话高言大志。保罗，因为保罗自己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讲说，我在你们当中定义哈，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传福音给你们，不用高言大志，免得十字架落了空。所以保罗并不是鼓励他们用高言大志，但是保罗只是说，当他来比较说方言这种恩赐和做先知讲道这种恩赐呢，保罗说，你们要更要羡慕做先知讲道这种恩赐。紧接着，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保罗讲说，因为这种恩赐呢，更能够造就人。哥林多人的问题是，他们选择他们追求的恩赐的这个背后的动机、背后的原则，哈，是他们是追求那种更加能够让自己看起来更属灵的这种恩赐。今天我们比较好，我们各种各样的恩赐，这个都有哈。但是今天我们也比较容易宝贵那些让我们看起来比较更属灵的一些的恩赐，比如说我们也看重做先知讲道，也看重教导的这种恩赐。我们看重这个恩赐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我们追求这个恩赐没有错，我们看重这个恩赐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我们看重这个恩赐的原因是，因为站讲台的看起来比较属灵，那对不对？也是，就是说，好像我们说，哎呀，我被邀请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做讲员，讲的时候好像都有点觉得自己是那么回事情，这个样子，对不对？如果说我们追求做先知讲道恩赐背后的动机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属灵，那我们追求做先知讲道的恩赐，跟别人追求方言的恩赐，跟别人追求其他任何的一种恩赐，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了。保罗在这个地方是讲的，要人追求说他拿方言跟做先知讲道来做比较的时候，他指出说，你们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原因是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做先知讲道是更能够造就人，更能够造就人。保罗就把我们的一个标准做了一点的调整。属肉体的人的标准是要显扬自己，要显得自己属灵。保罗讲说不，恩赐是我们用来造就人的。造就人哈，这个字，造就人这个字，在保罗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总共在《哥林多前书》总共出现过7次，他在整个的新约里面也总共才出现过22次，其中有7次，差不多1/3是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的。因此，《哥林多前》保罗就非常注重说，我们要造就人，我们要多当得造就人的恩赐。保罗之前他也说，在第10章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之所以比方言的恩赐更值得我们追求， 不是因为我们突然之间标准变了，而是因为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是能够造就人。用造就人的这个来作为标准的话呢，那么做先知讲道就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恩赐。啊，我们不要，我们有些时候不要抓住字句而忘记了经意，觉得说哦，保罗既然说做先知讲道比较看起来比较属灵，那我们就拼命的去练练这种做先知讲道的，这去追求这种恩赐。如果我们追求做先知讲道的恩赐，目的只是为了更属灵，看起来更属灵的话，那我们跟哥林多教会的人其实我们跟他们是一样啊，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们要追求的乃是造就人的恩赐啊，是更能够造就人。所以紧接着保罗就花了很大的篇幅，他把说方言和做先知讲道这么一个啊，这两种恩赐做了一个比较。那么当然，我们从这个一比较呢，我给他列了一张表的话，你就很清楚的就看到说方言的恩赐，它是对神说的，它不是对人说的。你对神说的话，你就跟神去讲嘛，你不需要在人面前跟神对神讲话，对不对？所以呢，然后呢，他讲的是各样的奥秘，这个奥秘哈，可能只有神知道，别人根本是听不到的啊。然后他的重点呢，是使说方言讲到对别人、对其他的人哈，有时候个别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用的，比方说五旬节的时候。啊，那一次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个时候使徒们面对的是一个大家都不信的环境，哎，结果圣灵降临了，门徒们都开始说方言，结果就让很多的其他的人看到了之后呢，他们就很震惊，说，哎呦，他们当然有些人得出相反的结论，说，哎，这些人被新酒灌满了，但是也有很多的人因此就认出他们是被圣灵充满，啊，他们就说圣灵降临下来。因此，做先知讲到啊，不是，对不起，说方言呢，对别人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的帮助，那就是使别人相信。但总的来说呢，做方言讲道是造就自己。那么跟他相比的话呢，做先知这个讲道呢，它就是对人讲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当然哈，我们也有人曾经鼓励过，跟对我哈，也有鼓励过我说。你讲到的时候哈，你不要紧张，原因是什么呢？你就想象你下面坐着的都不是弟兄姐妹，你就想象你下面坐着的是上帝。这个时候哈，你就把上帝给你的领受，你完完整整、原原本本的去告诉上帝，就去跟上帝讲说我是这么领受、这么领受的，你就不需要讨好人啊，你就不需要说。就不会在乎人对你怎么看，你因为你想到你在跟人讲话哈，有些时候人不可避免的会有一点软弱，就想，中国人讲嘛哈，就说是什么，当着和尚不要骂秃子，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你总是希望不要讲话，不要得罪人这个样子，但是你讲到的时候呢？你绝对不能这样想，你应该想到说，好像下面坐着的没有坐的人，是神坐在那边听你讲，你就把你的领受这讲出来。这个呢，当然是一个角度啊，这是一个角度。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讲到的对象是人，我们要对人有帮助。那我自己也需要学习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哈。我讲到有些时候喜欢引用一些中国的俚语哈，所以有特别是这样子，就说我们的年轻人可能就不是很听得懂我讲的一些以前的这种话啊，这个样子。比如说刚刚我就引用什么当着和尚骂秃子是不是啊？就这样的一句话，那他们可能就完全不懂，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一个和尚啊，就所以他们就完全不懂。那这一些话呢，你要引用这些话呢，你。需要考虑到对象是谁，你需要考虑到对象是谁，因此讲到的对象是人，讲到的目的呢，就是造就、安慰、劝勉别人，所以讲到呢，是要使人成熟起来，要使人成熟起来。讲到跟传福音还不完全一样，他要使人成熟起来。讲到的结果，目的是要造就教会。 是要造就教会。那么这么样子一比较的话呢，那么保罗的这个结论就显得很清楚，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多多的追求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呢？因为做先知讲道能够造就别人，能够造就教会。用方言呢，说方言呢，啊，你造就的是你自己。保罗这个讲的这个方言哈，是一种，是诚实的在那边讲。那其实我们据我的这个知道是说，为什么我们比较反对灵恩派的追求路线呢？其实说方言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是，说方言这件事情很容易假冒，很容易假冒。哎，我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哈，这个是真实的。那个藤敬辉牧师曾经有一次在纽约灵命竞争会上，这个跟我们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举的是一个真实的实例。他说新加坡神学院有一个学生，他写他的论文的时候，他就研究的题目就是说方言，因此呢，他就访问了好些说方言的教会。然后那这个学生，他年轻人嘛，有点调，又是一个男生啊，所以比较调皮。哎，他有一次在到一个这个大家都在说方言的教会里面去聚会的时候呢，哎，他就突然之间产生了一个很顽皮的这个想法哈，然后他想说，既然说方言都是这个声音的话呢，他就在家里面练了一会儿哈，就说，然后呢，他就再下一次再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呢，他就突然之间也就装的好像自己被圣灵充满，哒哒哒哒哒，就这么开始讲起来了，啊，那么他是调皮捣蛋了啊，这个男孩子啊，调皮捣蛋，他是出于调皮捣蛋的目的，结果呢，他突然之间呢，教会里面有一个人站起来就讲说，啊，这个弟兄刚刚讲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开始翻译起来了，然后这个弟兄他自己心里知道他是调皮捣蛋，别人哪里会想到这个人这么无聊法啊，所以呢，别人呢就是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就在那边听。只有这个弟兄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他根本就是在那边调皮捣蛋，他根本就在那边胡说八道。结果呢，就有人翻译了。所以呢，他后来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讲了这个问题。他说，说方言为什么会我们现不值得我们现在去这个时代要追求呢？他说，即便有时候有人可以站起来说："哎呀，这个他翻译，他用自己的经历来说啊，来翻译的话呢，他说其实你也还不能保证这个背后没有假冒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没有伪装的这么一个成分在啊。所以这个是说方言的危险的地方。我今天这是不是保罗讲的？我顺便跟大家这讲一下。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保罗他之所以强调要追求那个，他就说那个，他把做先知讲道作为一个更值得羡慕去追求的这个一个恩赐呢，他是因为做方言啊，就是做先知讲道是更能够造就人。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哈，他其实不单是站在讲台上讲道，包括小组里面带查经，包括弟兄姐妹跟你分享的时候呢。你跟他解释一段圣经的这种，凡是这种教导讲解的，都是这一类的。那保罗就讲说，这一类的恩赐，其实更能够这个造就人。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更多的追求这一类的恩赐啊。那么接下来保罗就讲到了说他自己的一个实际就讲到说，他说他自己哈，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保罗是他虽然在这个地方好像反对大家追求方言，反对来追求方言，其实保罗说方言比他们更多，比哥林多人更多。但是呢，保罗知道说方言对别人没有益处，所以呢，他就不在众人面前去讲。哎，哥林多人反而是不知道的，哥林多人以为保罗不会说方言。啊，但是他们以为保罗不属灵啊，不够属灵，所以有很多人都说保罗言语无味，气貌不扬。其实保罗说方言的，就说啊，说方言比他们众人更多。但是呢，他说，如果说他只用方言，不用知识和启示来教训、来讲解的话呢，那对众人一点益处都没有。因此呢，他就没有在哥林多这么公开的讲。 那好，所以最后呢，保罗他得出了一个这个结论说，就是说，就说，如果说方言的，你就一定要有人能够翻出来啊，一定要有人能够翻出来。我们今天其实教会也是本着这个原则的，就是如果说没有人翻方言，我参加过有一次参加一个不是是一个祷告会啊，有人突然就哒哒哒哒就说了一番的方言，所有人竟然都是一头雾水。啊，最后阿门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人就习惯性的阿门，我是没有阿门，因为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对不对？但是骂我也不一定，我怎么能够阿门呢？对不对？所以我就没有，我就坚持没有阿门，因为我听不懂。那么也有很多的人就阿门，就是我相信他们可能大部分那些阿门的人，可能他们也听不懂是什么，他们就是哎呀，反正你阿门了，哎，我也跟着就阿门，就是说明说，哎，这个人祷告完了，下一个人开始了，这个样子。就说是这么样子一个，然后他说，若是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众闭口，就跟保罗他自己一样的，没有人翻，你讲出来不造就这个教会，你就不要在教会，就说是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讲，你回到家里去，你一个人关起门来，你面对神的时候，你爱讲多少方言都没问题。啊，就跟保罗他自己一样的，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啊，这个就是保罗的这个结论啊，就是说不要借着方言，或者就是借着方言的这种比较神奇的特点来高举自己，来显扬自己，这个是一个动机哈。那么接下来呢，他说爱要求我们更多的能够成为祝福，接下来保罗就讲到说，他说。我们在心智上要做大人，我们在心智上要做大人。这里的心智哈，它指的是一个思想，是一个判断啊，还不是就说啊，还不是这种单单的这种处事为人的成熟啊，这种成熟哈，而它指的就是我们不要那么容易的受骗，不要那么，我们要有我们一个。很成熟的，对事情有一个很成熟的判断，这个样子。那这个其实就我在读到保罗讲到说，他为什么要说叫我们在心智上做大人，然后在恶事上做婴孩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在心智上做大人，就是我们要能够判断，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判断。保罗在后面他讲到说，你们就说是聚会的时候，这个讲到至多最只要两个人，最多三个人，也不要有太多的人讲到。然后至于其他的人，就要慎思明辨。我们听人讲道，我们也需要用一个慎思明辨的态度来听人讲道，啊，来听人讲道。我们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听很多的这个教导，弟兄姐妹，我也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追求，他们在家里面可能会听一些在 YouTube 上面听一些其他人的这个听一些其他人的讲道啊，这些追求态度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听讲道，在 YouTube 上面听讲道，跟在我们教会听我讲道，都需要慎思明辨，都需要慎思明辨啊！不是说听别人讲道要慎思明辨，听我讲道照单全收就好，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听我讲到也要慎思明辨，我也有可能讲的不对的。事实上，我常常讲到的时候不对的。我快要在这边来侍奉一年了，有2次哈，我讲完道之后还没有回到家里，群军就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讲说你讲的那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跟他讲说是我说漏嘴了这个样子啊。我一路上面就对，就说是他批评的就很对啊，就说但是我因为。就过去了，所以我也就没有纠正，是我说漏嘴了。这啊，有一次讲到说那个 canon 这个字啊，就是教义这个字哈，然后我就说这个教义，我把那个 canon 教义跟那个大炮给它连起来，群英讲说这两个字根本是不同的字，我说是，但是我当时一讲就讲过去了，我就兜不回来了，我就让它过去了这个样子。讲到要慎思明辨，听我讲到也要慎思明辨，听任何人讲到都要慎思明辨。现在我举一个例子来说，现在外面有很多的这个讲道，他讲到说我们现在要多元合一，对不对？ 要多元合一，我们要在多元里面追求合一，这个对不对呢？听起来是对的，可是你仔细去想说，其实是不对的。多元合一这个讲法，他的出发点是他认为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它的价值、它的存在是多元的。其实我们应该讲的是什么呢？是和一元里面的多样、多种表现。一元里面的多种表现，这两种讲法，你仔细的去品味它哈，去砸码它哈，你会发现说这两种讲法其实是有立场上是有一个很完全不同的。它这个就代表说你对这个宇宙的这个本质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你有一个根本看法的不同。其后者是强调说，我们强调宇宙的本源的本质的一元性，然后在这个表现可以有多元。前者呢，他强调这个宇宙本身就是这个多元的，这个价值各方面它都是多元的。但是在这个多元的里面呢，我们要追求这多元的和谐相处，要叫所谓的多元合一这个样子。所以你这个的分别，有些时候的确需要我们慎思明辨，我们要好好的，就说。要很认真的分析性的去听到它，然后我们去辨别出它这个当中的一些细微的不同。啊，所以我们讲回这个地方啊，保罗就跟我们讲说，要有一个成熟的心态，就这个成熟的心态，我们在心智上，我们要有一个你，我们要我我们要有一个成熟的思想。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力，我们要理解了之后，我们去把它这个接受。我们有些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强调跟不信的人强调说，就说哎呀，你要 understand 哈，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 understand 一个事情呢，你先要 stand under 哈，你先要接受一个前提条件，你先要接受圣经的权威，那么。你就能够 understand 了。我这样讲其实是没有错。我们的确是要 stand under，我们要接受有一个比我们更高的权威，神这么一个更高的权威。然后呢，我们接受啊，圣经是神启示的。然后在圣经的里面，哎，我们发现所有的圣经都解释得通。但是我们 stand under 的之后呢，我们也要追求 understand。我们不要只强调，人家跟我们意见不一致或者不理解，我们说，哎呀，你就要 stand under，就是你就要顺服，你就要听，你听就好了，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有一个 stand under 的这个态度之后，我们也要追求 understand。圣经上讲说，我们要本乎信，以至于信。我们要用信心出发。我们最后的信心也要追求理解，啊，我们就说我上一次有讲到说，保罗他也不反对知识的，对不对？他也对说，我们对成熟的人，我们也讲智慧，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在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要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所以 understand 理性上的明白。不是应该，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好，我不是应该被拒绝的，是它其实是一件好的事情。那所以保罗他说，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像我刚刚举的那个新加坡神学院的那个人的这个调皮捣蛋哈，这个他就是一个在恶事上没有完全做婴孩的一个啊。虽然这件事情其实。他因着这个事情，他写出的这篇文章对我们很有帮助。不过，就说我们不要一想到说，哎，这个事情哈，说方言这件，我拿说方言来做比较哈，这就说来做例子哈，不要一下子我们很快的发现说，哎，说方言这件事情蛮难辨识的。我说我在说方言，你们又怎么知道呢？哎，我就赶紧假冒。那这个就是。在恶事上不像婴孩了，在恶事上像婴孩的呢，就是想都不会这么去想，啊，就是说，我没有说方言呢，我没有方言，我就不说这个样子啊，就说这个就是在 在恶事上要做婴孩。所以，我想保罗他讲到说，在心智上像大人，在恶事上要做婴孩的时候，他可能其实已经想到了方言这个东西有可能会被假冒的这么一个。是被假冒的这么一个危险啊。那么接下来呢，他继续讲说，说方言呢是给不信的人做这个做见证，就是有一个人不信的，他觉得这个就说你们信的那个不是神，没有超越的能力。哎，结果有些时候我们是让人看到了我们的神是有这个超越的能力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是真实的一个事例哈，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我多方的去打听、去寻找，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拿到那个录音带。据说有一次，吴勇长老，大家知道吴勇长老吗？就是吴勇长老，他有一次呢被请到南美的一个教会去领一个特会。那么吴勇长老呢，他呢就，那一次是疏忽了，他没有很好的了解邀请他的那个教会，他们是一个联合退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办的，他没有很好的去了解他，当然他也了解他就是我，他就是少了解了一个方面，那么他就去了，去到那里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说，那个地方的那几个教会都是说广东话的教会，都是说粤语的教会，而吴永章了，他不会讲粤语，他不会讲广东话，而他们那边的人呢，因为也没有准备啊，也临时也找不出一个人来给他做翻译这个样子。哎呦，所以他就很紧张，他说那怎么办呢？人家好不容易把他请去，结果这不能不讲啊，对不对？那主办的单位呢，他也没有多想，因为吴勇长老有在新加坡那边工作了好多年嘛，工作过好多年，那个主办的单位没有好好去想，其实新加坡人不讲，就是说他们不讲那个新加坡人好像啊，我听说新加坡人主要是讲闽南话的哈，是他们不讲粤语的。但马来西亚人会讲粤语，但新加坡人他们好像他不讲，他没打听，他以为说啊，从马来西亚南洋那个地方的人，他们都讲广东，他们也有这个误会，他们就把吴勇请去了。结果就到了这样一个关头，聚会马上要开始，翻译的人讲不到，结果吴勇上了，他没办法了，他就是只好。因为他毕竟在新加坡住过嘛，听到很多马来西亚人讲过这个广东话这个样子啊，结果他一上台，他不不不不，然后他就啊给给我就开始讲起那个广东话来了。讲完之后呢，哎，下面的人都还真的就听得懂，然后就我不知道吴永章有没有100%的表达他要讲的这个打了一个什么折扣，我不知道。反正吴永章最后是用广东话讲完了那场道。讲完之后呢，人家就那些人就操着广东话要来跟他交谈交谈啊之类的啊，他完的他马上就憋住了，就讲不出来了这个样子啊，就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例，我很想去找到他那次讲到的那个录音带啊，可能就说跟我们跟那个粤语教会之间的这个交流不是很多，我到现在还没找到，还没找到，不过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像这一类的。例子其实也是说方言的例子啊，其实也是说方言的例子。它可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说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不要认为说神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神是可以让我们突然之间说出另外一种语言的，神是有这个能力的啊。那么所以呢，说方言的其实。使徒行传记载的第一次，就是说第一次五旬节说方言其实讲的都是别国的语言，是一种没有学习过的人类的语言不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听到的那个舌音这个样子，不是那种听到的是舌音，我也不敢讲说那些发出舌音的人他们都是在假冒，不过的确，现在我们讲到的方言说假冒的可能性其实是蛮大的，早期教会。我记载的说的方言其实都是一种人类的语言，就有点跟吴勇长老所经历的那个一样。那这个样子的这个现象呢，或者经历呢，的确是可以让那些不信的人产生敬畏的或者当我们 信的人信心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怀疑。有时候我们信心一软弱，我们怀疑说这我们信的神到底是不是真的啊？这个样子的时候，哎，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经历，它可以让我们，它可以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到哈，就说认识到这样的神是给，当我们不信的时候，这样的经历是可以给我们做见证的。那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面临的不是这样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不懂，啊，我们需要别人跟我们解释，啊，我们需要别人来跟我们解释圣经上，比如说我昨天在来的这个路上哈，我跟师母，我们因为我下个礼拜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道，所以我想，我们听听他们那个教会，他们前两次讲了些什么东西，结果呢，他们在解释说，神在旧约的里面为什么要下令灭绝，说就叫以色列人说你要把迦南人全部给杀掉啊，全部给灭绝。那么这是不是一个 genocide 啊，种族灭绝这个样子啊？然后我们听听他的那个解释之后呢，然后我跟师母就讨论了，然后他就问我说，如果是换着你，你怎么样子解释啊？那我当然跟他的解释有一点不一，角度有一点不一样。我说我会先问我这个问题的人说，如果圣经里面上帝真的下了这个命令，你会不会去做？你先别问我说上帝怎么可以下这个命令，啊，我先问你说，如果上帝真的下了这个命令，你会不会去做？你如果说你不会去做，那我就跟你没得好谈了，因为你根本就说你把上帝作为一个可以被你评判的，啊，这个上帝讲错了，我们错误的就不执行。你把上帝看成这样的一个上帝，我跟你就没得好谈了。如果你跟我讲说，上帝的命令我就会遵守，那我们可以继续的讨论下去啊。我说我会从这个角度去。然后后来我们就讲，其实呢，讲到说，上帝叫以色列人把迦南七族的人全部灭绝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我们难以理解的程度，哈，还赶不上上帝叫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杀掉，对不对？你还把儿子当做燔祭献上，当做燔祭献上，还不是说把儿子捆起来一枪毙掉，然后点一把火，然后这就是扭头就跑。他是要把孩子杀掉之后，还要切成块，然后烧成灰。这个命令的这种非人性化程度其实要高过，哎，你把那个迦南七族全部这个灭绝掉，要更高，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一个态度是，如果你确定这是上帝的命令，你愿不愿意遵守？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情啊。这我讲远了。圣经里面有一些的难题，我们的信仰当中会遇到一些挑战，这些挑战我们怎么样子去应付，怎么样子去应对？这一些大部分的这个困扰哈，我们需要用理智的话去解释的。我们甚至于要用理性的态度，要去 approach 这个问题，去面对这个问题，一步一步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候，方言就没用了，方言就没有用了。就这个时候，就是先知讲道的这个恩赐，就比方言有用。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里面彼此弟兄姐妹彼此分享、彼此相处的时候呢，方言比就是讲道，广义上的讲道哈，讲道比方言更有用。保罗的理由其实就在这个上面。保罗并不是在神赐的各种恩赐之间做一个给一个，就是说排一个三五六、三六九等这个样子。保罗是讲到说，怎么样子更能够造就人？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有一些恩赐更能够造就人，这个样子。那保罗得出的结论呢，就是说他宁可用悟性教说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啊。这个好，那么讲到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很自然的，我相信保罗在他的思想里面啊，脑海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方言，往往说方言哈，会导致整个教会的 敬拜这个程序哈混乱起来，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说方言的时候，你说什么别人根本就不知道，啊，你如果说方言没有被翻出来的时候，这整个的聚会其实聚会场面是乱的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参加过这样的一个聚会，有些时候那些很灵恩的这个教会的聚会哈，可能是我不习惯吧，你一去的时候。你觉得是有一点乱哄哄的这感觉哈，就是说有一些人突然之间，就是我们啊唱，他突然之间很高声的用一种我尽量不用 negative 的字哈，就是说用一种我们很不习惯的语调喊出一声，好像是哈利路亚的这么一个字，就是说你会有一点点感到这个场面是有一点混乱的。因此呢，接下来保罗就会想到说，就讲到了说，我们要聚会的时候一定要很，就是一个聚会的场面哈，一定是一个有秩序的场面啊，聚会是一定是要一个是要一个有秩序的场面。我们人。有了神的恩赐之后，有了神的恩赐之后，我们人的理性还要不要发挥作用？我们教会非常强调，在教会里面，圣经它非常强调顺服，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圣灵带领我们，我们还需不需要理智？还需不需要理智？我们要讲说，我们强调说我们。我拿我自己哈讲到作为例子，我们要强调，我们讲到要讲神的话，神给我的话我讲，神没有给我的话我不要讲，对不对？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祷告说，就说我们把讲的和听的都交在你的手中啊，我们求你开通给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对不对？受教者的是耳朵喽，哎不，你要给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我要听到你讲什么，我舌头讲出来，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那好了，我样样东西都要听到神的声音，我来讲。那我讲到需不需要准备？我就说我讲到需不需要用我的理智来做一些的准备？当然，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就讲说，他说需要，保罗是需要的。聚会，我们教会的聚会，我们人在教会的里生活，教会生活当中，我们的人的理性。需要工作的，我们并不是这个讲的是我们只强调灵性就好了。上帝这个带领我们，上帝怎么带领我怎么样，然后我自己就好像现在冥想这个当中一样的，不是的。我们的灵，神的灵给我们启示，我们的灵把神的灵的启示告诉我们的理性，然后我们的理性来把它有秩序的表达出来，哈。表达出来。所以紧接着下面这一段呢，保罗讲用一个例子，其实他是在讲说，聚会必须要是一个有秩序的一个敬拜，必须是要一个有秩序的进行下去的。那因为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哈，这个是我们的，他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个是我们聚会要有序的进行的一个一个圣经的一个根据。神是不是叫人混乱的？神其实是要在混乱当中带进秩序。我们记得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的第二节就说，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就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接下来神六天的创造呢，就是到最后就是要各从其类。神是一个很有秩序的神，神的创造就是要在混乱当中把秩序给重新建立起来。我们看到神带领对他百姓的带领，以色列人一开始是一群散兵游勇，对不对？神把他们带出埃及之后呢，第一件事情教导他们的就是怎么样子安营，谁在哪里，谁在哪里，谁在哪里，谁在哪里。然后要开始开拔了，起身了，要开始行军的时候呢，谁先动，谁先动，谁先动，谁先动，谁先动啊，这个样子一路啊这么过来。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是神在这个当中给了很多的秩序，这些秩序其实都是很有原因的，就是很有他不神不是，神不是按照姓氏笔画的这么排序的，是你看最东面的是谁？犹大族。为什么？因为犹大是一个最强大的这么一个支派。你去看那个人数好了，犹大是最强大的支派。排在最后的是谁？以法莲，因为以法莲也是一个很强大的支派。
是吗？这
看
个，
到说这两个支派，一个是这是
我
大
们
支
先，
派，一个是压后。啊，
行，
压后很重要的，任何人掉了队
也
了，
有马斯腾他开
这个
始
压
啊，
后的人要把他收容起来。
你开始了，
仇敌
你
攻
们
击
是刚才扣子太
百
便宜，
姓的时候，哈，
真是你可以出资的掌握
压后的人其实很吃重的，因为他们是背对着这个敌人的，所以呢，他把以法莲放在最后。就神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神，你去研究以色列人排，就是
我
说
是
他
掌
们的
握
那个
在哪个东西的？
营地的布置，哈，
你是少数
你
民
发
族，
现其实神是做事情都是很有道理的一个神，神是一个有秩序的
是
神。
那个没什么
那
意思。
我们聚会也要
你
有
这个
秩
跟你
序。
去马上好
我们的人可能来的时候，个人有个人的
，Why？
麻烦，个人有
我
个
就
人
把这
的
对逻辑不
担
理
心啊，就是说在烦扰我们的事情。我们的心是乱的。我们来到这里聚会，我们盼望的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安静，我们的心是安息的，我们的心是一个有秩序的，我们的思想也是一个有秩序。我们不再烦乱，我们不再忧愁，我们盼望是这个样子。那
原
好，
因收是
这
放
个
弃。
是我们讲到的，这是一个原则。那么保罗接下来呢，也讲到根据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特点，讲了一些话啊。那这些话，有些时候会被解释成为说，妇女不能讲到的一个借口，其实叫一个理由。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众神徒的众教会一样，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那么有些人就把这节圣经作为一个说妇女不能讲到的一个，你这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嘛，你闭口不言你怎么讲到？所以妇女不能讲到。有些人是这样，其实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保罗是讲说敬拜的一个秩序，这个秩序跟当时哥林多教会是有关的。以前的人哈，他们讲到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都是
你这继续，
没有说女生坐在后面，男生坐在前面。以前的人，以前哥林多那个教会，他那个时代的人，到一个公共场合聚会哈，男生在前面，女生在后面，都有一点点像我们后来什么1960年代美国的公交车一样的啊，黑人坐在后面，白人坐在前面一样的，他有一些性别上的这个 segregation 这个样子。那个时候的人也没有那么好的这个麦克风，所以往往的一个现象就是坐在后面人根本听不清前面的人在讲什么。这个时候呢，哥林多人他们这些人都很自以为意，他们这些人都很自我中心的。他一听不懂的时候哈，他就希望聚会停下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说：“哎，你刚刚在讲什么啊？”然后就坐在后排就大声发问，或者呢就是问他自己的啊先生讲说：“哎，谁谁谁，他刚刚讲什么啊？”他就这个样子，所以整个聚会场面是一团乱。所以保罗在接下来他就跟他讲说，你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你不要在聚会的时候这么喊着你坐在前排的丈夫说，哎，他刚刚讲什么啊？这个呀，就你不要，因为这个样子一来，整个聚会不就乱掉了吗？所以保罗讲说，你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啊。所以这一段保罗的意思就说是，他没有在解释姐妹能不能讲到这个事情，他在别的地方解释啊，姐妹不蒙头就不能讲到，在别的地方解释，但这一段他其实不是这个样，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他其实是要讲到说一个聚会这个聚会是要一个有秩序的一个进行的，你不要因为你个人的原因搅扰到了整个教会的这个秩序。我们今天有没有人？也会，我们可能，我刚刚讲了，我们现在第一没有分隔区域哈，男生区、女生区，然后呢，我们现在的麦克风也非常的好，不至于有任何人听不清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不会有那个需要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说，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影响到整个聚会的秩序，有秩序的进行呢？啊，有时候我们是有的。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手机没有关，我们就影响到了聚会。所以教会提醒大家说，把手机关掉， 这个不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属灵的提醒，这是一个出于属灵的这个要求，
我们在表上连没有啊，
属灵
下
的
面
这
是
个要求。那么有些这个弟兄姐妹就是聚会的时候三言就是说交头接耳的在那边窃窃私语，这些东西都是影响教聚会有序进行的，我们也是不应该这个做的这个样子。所以保罗就讲说，我们聚会我们需要很有秩序的这个进行。我们容易犯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容易犯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么很僵化。哎呀，我们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参加过，有一些他们叫爱。我姑且翻译成为高级的这个高级教会啊，High Church。就 High Church，他不是说他们真的是属灵上很高级，就是他们的敬拜礼仪是高敬拜程序高度礼仪化。他们不但是一上来要唱几首歌，要念哪一节圣经，要怎么样，他们甚至于念圣经的这个念法都是。像唱咏叹调似的，这个样子啊，就神爱世人啊，这个样子，就说他们是有一个固定的，你念错了，你没有按照那个调子去念，你都算错，这个样子。就说有一些教会，的确聚会是这么高度仪式化的这个样子哈。那么那个呢，我觉得是有点僵化的哈。对于这个弟兄姐妹去那种聚会久了的话哈。他其实都知道的，就是他其实都不用想，不用过脑子，他就可以说，他就可以照着你这样念。然后有一些人，他可以一边看着手机，一边这样，是这个样，就完全没有属灵的果效。那么这个是人容易犯的一个错啊，容易犯的一个错。我们把一切东西都僵化了，我们也容易犯的另外一个错是什么呢？我们完全放开，哎呀，我们就是。就是毫无我们放飞自我了，就是哈，我们放飞自我，我们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对不起，我不是要恶刻意攻击灵恩的教会哈，我去参加过他们几次他们的确是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敬拜啊，就是说还不是什么挥挥手舞舞手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而是他们你说你先这么跳跳跳跳跳的时候还转了一个圈这么跳，就说。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让自己的奔放起来这个样子哈，就是说那我个人也是不太习惯的哈，我觉得我们一切随心所欲也是不对的哈，就说这个。那么我认为这两者的一个共同，你别看他们表现的形式完全两极啊，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他们没有给圣灵以主，他们没有给圣灵带领的空间。啊，他没有给圣灵带领的空间。那么，我认为一个好的敬拜呢，必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个是要有圣灵活泼的带领，所以要有圣灵活泼的带领。那我觉得我们的敬拜程序就说我们是给弟兄姐妹，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给弟，就是跟弟兄姐妹有感动的，你开口祷告，我们让圣灵能够活泼的来带领我们哈。当然，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改进的。就是说多一点这样的或者怎么样，这个都可以哈。我们根据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我们可以不断的改进，这个样不断的改变。第一，我们要有圣灵活泼的带领这么一个工作。那么第二呢？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人的全心的投入啊。我们不能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一个习惯。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在聚会的里面礼拜的这个当中，你把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放下。就说你暂时的让，但是不要考虑你明天的工作啊，或者怎么，你不要考虑这一些，然后你就是全人全身心的在神的面前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我们整个的敬拜是要有秩序的啊，不能说我们唱歌唱到一半，我以前参加的教会哈，我们播饼聚会是可以自己提诗歌的，就是说。你一个人说，我们唱391首啊，那么大家都唱391首，司琴的人他就很有本事了，他弹了。那么你不要说人家391首还没唱完了，你突然之间就讲说唱253首，那这个我们是要秩序，要很有秩序的这个进行下去的。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敬拜，必须要有这三个要素：一个是圣灵活泼的带领，我们一定要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第二呢，我们人要全心的投入啊；第三呢，要有秩序的进行。有秩序的进行呢，其实也包括讲到要守时间啊。那这个也是我需要学习的啊，讲到要守时间这个样子。好，我这个呢，就讲到了这个第三个这个部分了，就是说我们聚会是要一个爱。要让我们的聚会能够有秩序的进行下去，要有秩序的进行下去。那，教会聚会有秩序的进行下去，其实是弟兄姐妹彼此体谅的一个，这是一个爱的要求啊。我不能讲说我讲得很过瘾啊，有很多东西要跟弟兄姐妹讲，不吐不快，所以我就占据大家时间，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也是我需要学习跟对付的啊。就说。好，请大家就再包容我一下下，我再继续的把十二、十三、十四章再 wrap up 一下哈。十二章里面，保罗他讲到了什么是真的属灵，真的属灵就是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十三章呢，他告诉我们爱的真谛，什么是爱的这个真谛呢？就是要在，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爱？哈，就什么是什么什么是爱？那么。爱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哈，然后十四章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子在爱的道路上，我们怎么样子的好好的运用自己的恩赐，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原则是要建造教会，原则是要让每一次的聚会都能够见证主的同在，弟兄姐妹都能够从每一次的聚会里面都能够。感受到主的同在，我们都能够再次经历神的同在，让神能够充满到我们，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啊，这个就是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这个单元，哥林多前书这个单元，他保罗所要讲的。啊，我们但愿神也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很感谢神在我们教会当中赐下了各种各样的恩赐。啊，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依然需要在神面前。学习怎么样的把我们的恩赐在这个身体里面和谐的运用，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恩赐，然后发挥的时候呢，都彼此配搭的好啊，然后这个样子，我想我们教会就能够更，就是说更好的、更健康的成长起来，好吧？我们啊，接下来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弟兄在我们当中。用钢琴来带领我们唱哈，我们唱的回应的诗歌是《主，我愿向你》，是生命圣诗的391首。我愿向你，又给我们一个起一个音，我们就开始唱。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
你老是不在这里安养孩子，吧？我都两分放，就是放，从我们打中。人生不放任了，你看我吃的那个羊对吧？啊，
你像他们的，
吃的人，
我想他们是这
他们刚对面同着在的，对吧？两个人就变成对吧？啊，看起来，你来过都吃的，对吧？
2块钱，这个羊，
我给他。
这个。
土壤的啥的，
分出来，
包括那个什么啊，
一个馒头，
跟着包括那个，
哎，一个馒头，
这个一人就忙的，康斯克忙的忙的，康斯克，
然后再给看我2个过来。
我吃了，不能吃，吃多了我等下把你的肝哦。你就不当心点出来，你跟他们，我没有这个怕，对吧？ 那跟轮到这个 TTA 的跟，你就抢他的啊，反正我有，哎，那个肚子谁的？对，开，你看那个女的。那些还是给我把冰箱上面放了。
哇，那个，
啊，那这个分开分头滚一滚，是吧？我也明白了。
天，看你的钟声，那你的声音，声音我灵。好，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哥林多前书的12、13、14章赏赐给我们。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当中赐下了很多的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恩赐。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在你面前再求一个恩典，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在爱的道路上，我们在爱中学习怎么样子好好的发挥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来建造你的身体，让你的荣形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也反映出你那荣美的形象来。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长老。再次抱歉哈，又拖了时间了。
今天不能出去。
感谢主啊！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虽然说还觉得拖了一点长，看大多数弟兄姐妹都跟你做呀，所以有点受安慰。
那你去，你再去
我们
吧。
先欢迎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们，好不好？如果你是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我们从这边开始啊，给我们机会欢迎你们。有没有哪一位是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没有啊，同情的爸爸妈妈。新来到啊，这叫做什么？